波罗的海电缆遭切断，矛头指向北京威胁欧洲。全球金融甚巨，川普提名对冲基金经理为财长。俄罗斯射新型飞弹袭击，乌克兰寻求更新防空系统。史上最严重，中国黑客入侵美国电信。天津医生涉嫌强摘器官，在洛杉矶被起诉。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1月23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疫情后的健康挑战应该怎样应对才有效呢？一阵间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分享一位观众的亲身经历，或者能给你一些启发。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千万不要错过。过去几日，芬兰、瑞典、德国和立陶宛四国一直都对波罗的海两条重要海底通讯电缆被破坏展开刑事调查。中国船只伊鹏三号的可疑行为成为关注重点。这件事不单止加剧了各国对海底基础设施安全的担心，亦反映了目前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丹麦海军这个星期表示，一直在度跟踪在波罗的海航行的中国船只，截至11月22号，海事追踪系统显示，这艘船停留在丹麦城市奥尔胡斯以东。事件起因是在11月17至18号期间，连接芬兰和德国的 Sea Lion 1资料电缆和连接瑞典和立陶宛的 BCS East West 电缆接连断裂。Sea Lion 1电缆全长约1173公里，是芬兰和中欧间的唯一直接资料连接。芬兰网络营运商 Shinia 表示， Sea Lion 1的所有光纤连接都已经断开，而且不可能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芬兰和瑞典很快启动了刑事调查。瑞典检察机关在11月21号宣布，已就潜在的破坏行为展开初步调查。中国船只伊鹏三号在电缆断裂的关键时刻被发现处于事发区域，它的行为引发怀疑。航运资料显示，这艘船在11月15号从俄罗斯乌斯季卢加港启航，随后进入电缆损坏的相关海域。在通过该海域时，这艘船明显减速，而且航线轨迹异常。丹麦海军很快对这艘船采取行动，出动至少三艘军舰追逐伊鹏三号几个钟头，最终在11月19号在叙利亚以北海域将它拦截。调查显示，伊鹏三号由中国宁波伊鹏海运有限公司营运，这间公司名下仅有两艘船，这艘货运船在这个月刚刚买入的。社交媒体报道说，该中国船有一名俄罗斯船长，还有传言指丹麦海军已经拘捕船上俄罗斯籍船长，但均未得到证实。英国卫报报道指，当地一名曾经短暂上船的俄罗斯籍领航员 Station Staff 称，这只船无可疑，而且船上都是中国籍船员。据《金融时报》报道，德国、瑞典、芬兰和立陶宛正调查并研究中国船只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四方防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强调，类似的事件应该在俄罗斯对我们日益增强威胁的背景下进行评估。欧洲目前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混合战争活动。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18号表示，没人会相信这些电缆是意外被切断，因为这样我们必须认为这个是一个混合战争的行为。在尚未完全了解情况的前提下，我们亦必须假定这个是蓄意破坏。立陶宛国防部长卡斯丘纳斯说，调查结束后，欧盟和它的成员国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制裁机制，对这种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的行为采取行动。芬兰官员则呼吁各国保持审慎，避免急于下结论，但不排除是破坏行为。瑞典政府拒绝就这艘中国船只发表评论， 不过一名官员表示，警方调查将同海岸警卫队和军方合作调查这艘船的动向。地缘战略委员会海权实验室研究员索尔兹·帕里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很难得出确实的结论。根据公开信息，伊彭三号参与电缆破坏的行为似乎很可疑，但调查将提供更多洞见。即使最终发现在这艘船的拖锚造成了损坏，仍然存在意图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并非首次有中国船只涉及波罗的海基础设施损坏事件。2023年，连接爱沙尼亚和芬兰的天然气管线波罗的海连接管受到严重损坏。十个月后，中共表示在香港注册的船只新生北极熊号在一场风暴中意外损坏了那条管线。芬兰对这种承认表示了怀疑，并说发现损坏的当日该海域并没有风暴。在11月21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被记者问到丹麦在波罗的海跟踪伊彭三号时，否认了解任何情况。俄罗斯则坚决否认同这件事有关。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将责任归咎于俄罗斯的讲法荒谬至极。即使调查仍在进行中，但伊彭三号的可疑行为以及中国在类似事件中的历史记录，令到中国在这一次波罗的海海底电缆损坏事件中备受关注。就事件，军事 YouTuber 自由亚洲节目主持人周子定认为，这件事现在还很难讲，因为调查还在初步阶段。这个是一艘中国级的货轮，船长是俄罗斯人，他在航行过程中拖断了两条电缆，这个十居其九是故意的，因为一般行船的时候你不会去将锚放在海底这么深的地方。但是至于背后的动机和主使的是谁，目前很难判断。俄罗斯有动机去做，但是如果从一个有可能是个人行为，但如果是中共背后去做的话，就有点太低装了。因为对于中共没有任何好处，你就是拖断了这个电缆，没有任何战略意义，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很难去判断背后的动机。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提名美国知名投资家对冲基金经理贝森特 Scott Bessent 担任财政部长一职。外界高度关注贝森特将怎样影响川普新政府，包括推行激进的美国新关税政策。综合卫报等海外媒体报道，华尔街一直都密切关注川普的财长人选，特别是川普计划透过关税重塑全球贸易，而对冲基金经理 Key Square 资本管理公司创办人兼行政总裁贝森特就是川普竞选团队的经济顾问。报道指出，贝森特的主张包括税收改革、放宽管制、刺激更多银行贷款跟能源生产。川普在社交媒体贴文上大赞贝森特是世界最重要的国际投资人，亦是地缘政治跟经济战略家。路透社报道，身为美国第79任财政部长，贝森特将负责确保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运作，从征税、支付国家账单、管理国债、监管金融市场、处理和预防市场危机，到监督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等等，都将是贝森特的工作范围。后续贝森特将如何领导川普的经济团队，在实施激进关税制度、动摇全球贸易的同时，又能在混乱中保持市场平静，将是一大考验。泽连斯基今日指出，俄罗斯对特涅帕河市发射新型极音速弹道飞弹后，乌克兰正寻求西方伙伴更新它的防空系统。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自称防空系统无法阻挡这种极音速榛果树弹道飞弹，而且世界上没有任何类似飞弹。专家说，榛果树飞弹能配备核弹头，并飞行数千公里。 就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射极音速榛果树弹道飞弹的一日后，普京表示将会试射更多这类型的飞弹。普京在电视转播他和军事首长的会面时说，我们将会看情况以及俄罗斯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性质来持续进行这些测试，包括在战斗条件下进行。他并补充说，俄罗斯亦将开始大量生产这种实验性武器。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国防部长已经和我们的伙伴就新的防空系统开会研究商议，正是这种可以保护生命免受新风险的防空系统。川普明年一月即将就任总统，在这个之前，俄乌都急于确保战场优势。美国网络司令部执行主任阿当斯基22号表示，中国黑客正在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资讯科技网络中布局，以应付美中之间的可能冲突。路透社报道，阿当斯基在维珍尼亚州阿灵顿举行的 CyberWarCon 安全会议表示，和中国有关的黑客行动目的是一旦两国发生重大冲突时取得优势。美国官员已警告，和中国相关的黑客已经危及 IT 网络，并已采取措施准备在发生冲突时进行破坏性攻击。美国官员年初时曾表示，这些黑客活动包括黑入了关键的网络以进行潜在破坏，例如操纵伺服器房的供温、通风和冷气系统，或是破坏至关重要的能源和用水控制。美国参议员华纳 Mark Warner 11月21号话俾《华盛顿邮报》知，一宗疑似同中共有关、针对美国电信公司的黑客攻击，是美国史上最严重的电信黑客攻击案。美国联邦调查局最近表示，这项被称为“盐台风”的黑客间谍行动，包括窃取通讯记录，在11月5号大选前泄露美国的主要总统候选人阵营高层官员通讯，以及和美国执法要求有关的通讯资料。FBI 表示，他们和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正在对潜在目标提供技术援助和情报。阿当斯基22号指出，美国政府已经在全球执行同步活动，包括进攻和防御性质在内，重点放在削弱和破坏中国在全球范围的网络行动。他表示，公开的例子包括揭发行动、制裁、起诉、执法行动和网络安全建议，以及来自多国的意见。北京例行性地否认有针对美国企业机构的网络行动，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并未立即作出回应。近年来，针对中共强行摘取法轮功学员及良心反器官的指控，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近日，天津第三中心医院的一名医生因参与强摘器官，在美国洛杉矶被起诉。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资讯显示，2024年11月12号星期二上午8点几，追查国际协助受害人对原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王克明因涉嫌参与强摘器官群体灭绝犯罪，在美国洛杉矶的联邦地方法院被起诉。洛杉矶的联邦地方法院以违反联邦法的人权犯罪受理立案，发出了对被告王克明的传票，并送达被告人本人。报告说，因为天津市是参与强摘器官的最严重的地区，作为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王克明为涉案责任人，是重点追查对象。王克明亦在之前追查国际提交美国 FBI 和各国调查机构的名单之中。之前追查国际全球监视系统查获王克明于近期持探亲签证入境美国洛杉矶，于是对他进行定位，查明了解了他在美国的临时住所和活动的情况。追查国际向美国移民与边境执法局报案， 協助原告完成了美國洛杉磯的聯邦地方法院起訴的法律程序。追查國際仲指出，在赴美簽證過程中，黃克明可能隱瞞了參與強摘器官的經歷，或者隱瞞了中共黨員的身份，構成了簽證欺詐或者移民欺詐。一旦被法院裁定罪成，黃克明可能面臨財產凍結、身份吊銷、簽證取消等法律後果。近年來，多項國際研究和報導都以強而有力的證據證實了中共這種殘酷行為。美國國會亦通過決議案，呼籲制止中共迫害法輪功。2024年6月25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一致通過法輪功保護法案，法案要求美國制止中共國家支持的強摘法輪功學員等良心犯器官的行為，並要求美國對中國境內參與和協助活摘器官的人員實施制裁。好多人在疫情之後面臨健康挑戰，影響範圍包括呼吸道、胰臟功能以及免疫系統的問題，這些挑戰對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困擾。接下來，我們一起聽一下陳先生的親身經歷，看看他是怎樣逐步恢復健康的呢？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腎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後呢，腎功能就明顯差了，覺得好攰，成日都無精打采咁。食咗四個月嘅三高代謝補以後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復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顯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腸胃啊、肝腎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嘅三高代謝補同補氣18味，結合自然草本智慧，專為代謝健康精心研製。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